这也有教化之可能。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11日，新北市三重区经传灭门命案。当下看到新闻跳出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如果不是什么深仇大恨，那就该是职业手段，毕竟灭人满门，绝不是什么寻常人等干得出来的事情。可看新闻媒体的报道，越看我是越迷糊，老母亲、女儿跟外孙被害，这家人难道有什么惊人的社会背景吗？既然有孩子，那女儿有没有丈夫？如果有，这个丈夫不就设有重嫌吗？到了母亲节当日，媒体跑出来的新闻，就是丈夫已经被警方逮捕，送回三重进行侦办了。再详细看看新闻报道，这才知道该户家庭关系可称复杂。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在带到人之后，媒体就报道这位张姓嫌疑人承认杀人，但随即三重分局就公开驳斥。然而经过侦讯后，三重分局于12日还是依杀人罪嫌将之移送新北地检署。也就是说，以目前警方掌握的基证或供词，张姓男子犯下这起骇人听闻案件的可能性极高。检警调总爱讲侦查不公开，三重分局昨日也是以这个理由否认媒体报道犯嫌承认作案。既然侦查不公开，我们自然也不会知道张姓男子供称的犯罪手法与过程是不是真的。况且据报载，警方也认为他没说实话，有不少地方跟检方初步相验结果有出入。厘清真相，在送检后是检方必须面对的功课，给予惩罚则是在审判时法官需尽的责任。于是我们的大灾问就来了。何先续名，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未经判决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但公堂之上都可以假设了，那我们于此假设一下应该不是问题。就说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杀了一家老小三人，最小的只有3岁，且证据确凿，那么试问这人还有教化之可能吗？我们还应该进一步问问，这样的恶行是否依旧不符合联合国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定义之情节最重大之罪。日前我们才谈过蔡政权稀土以大法官会议来修法，透过宪政等级的裁判进行废死。这是道道地的懦弱的表现，是无视于民意的旁门左道。事实上，现在整个司法系统在死刑人存的前提下，却以各种判决与不执行蔑视法律，从而在现实中废死。关键是这样恶质的玩法是在我国法律针对这些穷凶极恶之罪没有任何足以说服民众且最大程度保障社会安全的配套之下搞出来的。这种动摇社会安全感的玩法很难让人不怀疑三重灭门案要真是张某所为，他其实压根就有恃无恐。我们先看看另外一个案子。一名刘姓男子10年前涉劫财劫色，持铁锤打死退休女教师，历审5度判死。但高雄高分院更4审，5月7日以强盗杀人犯刑事随机偶发，不服两公约锁定情节最重大之罪，首度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可上诉。一个劫财劫色的杀人案，10年都不定验，更审来更审去，在宪法法庭辩论死刑是否违宪之后，继续更到改判无期徒刑，且拿两公约来说嘴，真正荒唐之至。高雄高分院在判决书中自己都说，刘犯萌生强盗汽车之意，并随机选择被害人以铁锤敲击头部，即见被害人似有苏醒，进而起意杀害，持续对头部重击13次，甚至反锁车门，手段无比自私，手段恶劣了。然后两公约就冒出来说他犯的不是情节最重大之罪。试问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吗？ 我们是会员国吗？你拿我国护照能进去参观吗？民国98年就订立《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之后刑法废除死刑了吗？在刘案中，被害人苏醒后，加害者不是停止犯案，而是除之后快，视人命如草芥，这不是情节最重大之罪，那什么才是？窃国吗？像陈水扁那样贪污吗？而三重灭门案中，凶手连3岁孩子都杀，试问这是不是情节最重大之罪？法官会不会还以凶手没有以利刃或其他工具下手，单纯是以毛巾堵嘴，没有一定的杀意，来判定加害者还有教化之可能？民主国家，分权制衡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过去的8年，不但行政权独大，早已失去了制衡，且在法律上更是整个系统沆瀣一气，从死刑的判决到执行都公然玩法违法，于今更是要破坏权力分立的基本原则，让大法官造法。这如果不是人敢随意灭人满门的底气，那什么才是？